每个礼拜天就献诗，哇，不然我都很难了、哦，很难有机会来碰到你们有诗班。今天很高兴，好，真的好像诗歌一样，我要让主居首位，不容易哦。你看，我一生要看要让主居首位很难，我的家让主居首位更难了、哦、然后诗歌说，一生要让主居首位。你做到吗？哇，这首诗歌现在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不但是我，我的家，不但是我跟我的家，我的教会，这应该都要一生一世要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是什么？没有我，只要耶稣。好难哦。但是有一个事情，第二首诗歌我觉得更美丽。这个世界很多破口，对吗？用什么？用祷告堵住那个破口。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美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殿里边，只说诗歌来勉励我们，只说我们的祷告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这心向你高举，让耶和华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边，成为我们见证耶和华上帝是神的力量。求上帝帮助我们谦卑自己，没有自己，只有耶稣，让我们我的家跟我们一生都让耶稣基督居首位，这才是我们的幸福，这才是我们的追求，这才是我们的见证，这才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主，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让耶稣基督在当中亲自的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来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请大家打开刚才所读的诗歌128篇。我记得很久之前，我跟大家思想127篇。其实两篇诗歌很接近，如果连在一起念的时候更好。我觉得这首诗歌非常美丽，非常美丽。诗歌当中，我觉得这首诗歌尤其对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来说，是更是美丽的一首诗歌，更是我们向往的一首诗歌。所以我给它的名字说蒙福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对吗？你的家庭蒙福还是不蒙福呢？你想追求你的家庭都是一个蒙福的家庭吗？还是像现在的社会里面是什么的家庭？家庭的观念慢慢的瓦解，家庭的成员慢慢的改变，由此我们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对吗？他们怎么想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将会怎么样？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上一辈的家庭是怎么样？完全好像改变得很快，对吗？对吗？所以我说，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家庭要做什么。兄弟姐妹，你们发觉今天的家庭的观念完全不同，很多人很晚婚已经是全世界普遍的问题了，结了婚之后没有不要孩子也是很普通的问题了，对吗？有一次我被那个姊妹邀请说，罗牧师，你跟师母今天下午到我女儿的家里边，他要开一个生日 party， 我就不明白了。哎，今天不是你女儿的生日哦，啊，为什么到你的女儿的家庭开一个生日 party 呢？啊，但是我不敢不去啊，姊妹叫了你们要去啊，哈、啊。但你女儿很优秀，很厉害，她女儿是 Berkeley 的才女，啊，但是她没有结婚，啊，大家住在三藩市的当汤里边。于是我去了看到他啊，那个姊妹两夫妇啊，跟他的女儿跟他的弟弟跟几位好朋友都在啊。我就进门就说应该恭喜谁呢？我知道今天不是他女儿的生日，也不算这个姊妹跟那个姊妹的丈夫的生日，也不算他的儿子的生日，他的生日 party 是什么呢？我应该恭喜谁是 Happy Birthday 呢？我在 怀疑的当中坐下来，哎，主角出来了，他女儿抱着两个猫，哇，好漂亮哦，两个猫我很喜欢啊，两个猫它是名种的猫，那个猫是咖啡色的，两个猫都是一对了啊，没有 毛的，这毛非常短的，差不多看样是没有毛的，哇，好好厉害，他不晓得在哪里订过来的啊，好贵啊，他说今天是两个猫的生日，他们有出生日的咯，有 certificate 的 birth certificate， 哇，我都拎了，哇，那么伟大，虽然很漂亮，这个是要动员那么多人来庆祝两个猫的生日，然后那个女儿将两个猫抱着她的妈妈身旁，你说奶奶给你红包，哎呀，那个姊妹就疯了，给两个红包给那个猫，我知道桌子里面有猫喜欢吃的东西，然后最后罗姆斯，你为那个猫，我两个宝贝祝福祷告吧，我说可以吗啊，我从来没有为生出来祝福祷告来的、啊、怎么可以呢，我说姊妹且慢，我为你几个家庭祷告好不好啊，我不能为那个两个猫祷告，就是为这个猫。现在的人是这样子，他不结婚，只管结婚没有小孩，领养两个贵重的猫，这是他的女儿儿子，然后他的妈妈说是他是奶奶。有个弟兄告诉我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事情，他说罗姆斯，有一天我儿子回家了，我儿子带着他一个男朋友告诉我，老爸，我们结婚了。哇，这个弟兄马上紧跟掉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从来没有想过，对吗？他眼巴巴的看着他宝贝的儿子带着另一个男人说我们结婚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知道他的儿子是这样子的，突然带着他来见了他的父母，可怕吗？可怖吗？他告诉我，罗姆斯，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塌下来了。这是今天的家庭，今天的婚姻，对吗？所以刚才那首诗歌讲得好，很好。我们这个社会很多破口啊，对吗？我们的家庭很多破口啊，我们的儿女很多破口啊，我们的孙子很多破口啊，我们的价值观很多破口啊，我们社会很多破口啊。你堵得住吗？你防得住吗？你站得住吗？你有个改变吗？哇，我从这个弟兄的眼神里面看出问题存在的非常非常严重，对吗？师父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祷告堵住那个破口。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28篇，这篇诗歌如果用羊让我来翻译的时候，我就说夫哉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人，我再练一次，夫哉，有夫，夫哉，这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为什么这样翻译？这首诗歌是雅切诗，雅切是什么？雅切是雅各，雅各第八个儿子雅切，对吗？雅切他的名字叫 Asher， Asher 就是有福的意思。诗篇创世纪第49章，雅各祝福他的儿子，就说将以后的事情告诉他，说雅切是第一出肥美的粮食，他出的粮食是给君王吃的。然后利亚生雅切的时候，是说众人以为我是最有福的女人，所以我改名这个儿子叫雅切 Asher。 Asher 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有福的意思， 就是诗篇128篇第一个字 Asher 夫哉。在诗篇150篇里边有六篇的诗有人称呼是雅彻诗，为什么呢？因为这六篇诗歌里边第一节里边第一个字就是用夫有福的意思来在诗篇的第一节第一个字的开始。这六篇诗是什么呢？是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第一篇第32篇41篇112篇119篇跟128篇。六篇的诗歌里边一开始第一个字 Asher 有福了，或者说福在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看这六篇诗歌150篇里边既要在六篇诗歌里边第一个字用雅车这个字有福这个字来开始，所以有人称呼这六首诗歌叫雅车诗，明白吗？所以有希望，有希望你们回去。当然我们的中文翻译不是这样子，我们中文这样个福字不是摆在第一字第一个字，如果你让我摆的时候，这六篇诗歌的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是夫哉，这样才吻合本来此诗的用雅车这个夫有福的这个字摆在诗篇第一节第一个字的意思。所以这首128篇整篇诗歌的美丽是围绕这个雅彻诗的风格来写着，一开始有福了，有福这个字整版圣经表现得非常美丽。雅彻这个字出现在圣经里面很多次很多次，我打个比方给你们算一算，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做男做女的时候就说人要祝福，上帝要祝福亚当夏娃，那个祝福 Asher 这个字出来了，然后上帝祝福亚伯兰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祝福也是这个字，然后圣经第一个带有应许的十诫里边孝顺父母自然变为有福，那个福 Asher 又出现了，然后你看到雅各祝福十二个儿女十二个儿子的祝福也用 Asher 这个字祝福他们，这个是祝福哦。然后你看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边八福里边也是这个字，最后启示录用了七个福也是这个字，所以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亚当夏娃开始到启示录都有 Asher 这个字的含义，整本圣经里边都告诉我这个是上帝对人的祝福。所以这首诗歌里边呢，上帝怎么去祝福这个家庭呢？首先这诗歌里边告诉我们，这是这诗歌里边祝福这个家庭，家庭是什么？有爸爸有妈妈有儿女，对吗？我们的中国人的观念也是这样子，对吗？没有结婚的男人叫什么？不好听哦，光棍。哎，就说这个人没有结婚的，这个人在世界上问顿顿的人啊，有结婚的人不同了哈，他有家庭的人了，他是个完美的人哦。那我不是说没有结婚的人都是不好，不没有这个事，但我们的观念说没有结婚的男人是光棍一个，是光棍吗？这样讲吗？啊，就是温温顿顿的那个人呢，没有所事的，只有结婚的有家庭的人，因为什么？这个男人才有责任心呐，才要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呐，这才是家庭的柱子。对不起，我的喉咙的 allergy 很厉害，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所以一定有爸爸，也有妈妈，也有儿女，这才是 完整的那个家庭，对吗？这里告诉我怎么样呢？家庭里边一半是有福的，是什么呢？是凡敬畏耶和华的、遵守他的道的人就有福了。John Calvin 有一次在瑞士的那个对他的 congregation 对他的会友讲下一句话，就说人是要发展一个更深层次的幸福。什么意思呢？人生很幸福，因为我享受很多，对吗？我有豪宅，我有美丽衣服，我有很高的薪水，我有很多钱，我有美丽的车，什么都有，哇，我这个人很幸福。 John Calvin 说这是一般人所说的幸福。这个幸福是什么？这个幸福认为别人赚钱给你，你才有这个物质享受的幸福，就是说认为他贫穷所以的富有。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些 fair trade， 有一次我去买一些东西，他的那个产品有写明是 fair trade， 好贵的啊。比方我们买一包 chocolate 是2块钱，他买一包 chocolate 是5块钱。我说为什么那么贵？因为我们的 fair trade 是公平竞争的那个产品。因为现在我们买的那个有个勾的那个鞋子啊，这什么名字啊？我不知道。Nike 哈，那个有个勾的，一勾就好惨了哈。你说你买50块一双鞋子，别人2块钱的人工跟你做的呢？在印度啊，在巴基斯坦的、啊、这在什么地方，印尼啊，真的那个地方的人家做了一乱七八糟的人才赚了几块钱，来了美国卖50、50、60块钱100块钱一双给你买，你说哇我的鞋子很厉害，100块钱哦，你看别人赚做一对鞋子只要2块钱，是 unfair trade， 对吗？你为什么有100块钱的鞋子？因为你有钱啊，但是你没有忘记你的鞋子只要别人赚2块钱跟你做的了， unfair。 因为你现在的幸福你拥有的是别人贫穷给你的了。如果 fair trade 他应该80块钱人工，你用100块钱买，对吗？赚20块钱 20% 也不错了。但是那钱去了哪里呢？去了卖鞋子的那个 train 里面去，啊，他们赚了90多块钱，你还很便宜啊，100块钱很便宜哦，名牌哦，对吗？你说很便宜哦，所以这个 John Kevin 说，我们追求这个幸福是什么？是别人的贫穷让你富有，对吗？所以你以为今天你拥有很多，因为别人换来别人很贫穷所以带给你富有，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里面贫富元神的很厉害。然后就说我们要追求深层次的幸福，就是心灵里面的幸福。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满足的那个幸福，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说这个有福的人不是你享受了多少，不是你拥有多少那个幸福。就是说有福是什么？有福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是什么呢？敬畏是可畏 fear， 你惧怕上帝。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惧怕上帝，上帝在哪里？为什么惧怕你？你惧怕我还差不多，我是老板啊，我是 CEO 啊，哎，我可以炒你有余啊，啊！你惧怕我，为什么要惧怕上帝？所以敬畏是什么？敬畏我们要惧怕上帝，以他为神，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是造我的神，我是被他造的人，所以我要谦卑。如果没有他造我， 我就没有这个人存在。我不是因为我存在才看起你，才看到你，不是。所以敬畏是个什么？因为我这个罪人蒙上帝的赦免，所以我还活在今天，所以我要敬畏他。不但是敬畏他，我要遵行他道的人。遵行是什么？是看着上帝的吩咐而做，不是看着我想做什么来做。所以刚才说让主居首位，是让主居首位，不是让我居首位。你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要达到他的心意，必须努力的达到上帝的心意而做，遵行他的公义，遵行他的怜悯。所以这个有福是什么？敬畏是内心的发自我们对上帝的敬畏，遵行是外表的行为。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内心对上帝的敬畏，也要外表让人别人看到我让主居首位的那个完全顺服的那个遵守耶和华的上帝。所以雅各书里面讲到我们要言行合一，有言没行不可以，有行没言也不可以。所以我们敬畏的人，敬畏上帝的人是内心对上帝完全敬畏，惧怕他，敬拜他，然后我们因着上帝的权柄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所有人都看见我们是一个遵守耶和华命令的人，对吗？所以敬畏跟遵行是内心跟外表的合而为一的，这个人就有福了。还是有福了。第二，他说有福是什么呢？有福是吃劳碌得来的。这告诉我们，刚才我说家庭里面有丈夫，有妻子，有儿女，就是说劳碌的人是什么？代表丈夫一生都是劳碌。就好像开始耶和华对亚当说，你要劳碌哦，才可以糊口哦，你要流汗才可以糊口哦。所以我们叫男人，就是男人，就是男，不是男女的男，是困难的难哈，都是难为的人啊。所以因为我们劳苦才可以糊口嘛，所以我们工作很辛苦，男人不要心冤哦，你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埋怨就埋怨亚当啊，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让上帝啊咒诅我们，叫男人要劳苦的啊，要流汗才可以糊口，不是流汗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啊，流汗才可以糊口，糊口是刚刚好饱一点啊，80%就够了，100%已经太满足了，赶紧糊口可以延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男人都是这样子哦，这劳苦都是仅仅糊口而已，你不要大吃大喝，你不要期望这个，就是我们是劳苦可以得的哈，劳苦的。所以男人有一个责任是什么？不算是在家庭里边啊，劳苦的人也一个有承担的人。我不晓得你家里边啊负责买东西的是谁啊、哦？是太太还是丈夫啊、哦？当然是太太了啊、哦！太太买菜啊，煮饭啊，什么小孩子的啊早餐晚餐都要他预备啊，他的化妆本啊，他的名牌的衣服都是他买的哈、哦。不见得，不见得。有一次我参加妇女团契里边，跟一般姊妹来聊天啊，她很自然的聊到他们的老公了啊，姊妹就说：“哎，我老公最讨厌了，家里买了很多很多东西。”啊，那个车房堆得满满的了，哎，不晓得什么东西都买。他买了之后不记得自己买了什么东西啊。上个礼拜大减价，买了一大堆。啊，这个礼拜又减价了，他要买一大堆了。哇，这个洗衣粉呢，这个东西还一年还没用完，他要买了。但另外一个姊妹说，对对对，我老公也是这样子，什么都买了他不用的，他管在哪里堆在哪里，他说 他不买的时候他心痒痒的嘞。啊，我不晓得你们弟兄有没有这个习惯啊。哎，我偶然都有这个习惯了。啊，那看到你去好像我有一次跟师母说，我去 HB 买，他要吃香蕉嘛，我就 HB 买。出来不是买香蕉啊。对吗？比香蕉贵很多的东西都拿着手里面去。我就跟他说，哎，刚才我们进去讲明是买香蕉，就是几毛钱一块九毛钱买完，但现在好像十几块钱出来了。他不少人买的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出来就是不止两三条香蕉了，哈，多了很多东西。很自然。我就告诉姊妹，哎，如果你老公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幸福了。为什么？因为男人有一个责任感嘛，我要供应家里人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供应不够的时候是什么？我没有尽责啊。是下次你老公买东西的时候不埋怨他，他是尽责，他是保护这个家庭，保证这个家庭足够要用的、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电灯泡都买多几个。万一泡了消了他马上就有，这个是老公的好处啊，对吗？然后电灯消了没了，哎，老婆你为什么不去买啊？我告诉你的，这个是一定要预备好的，狗人消了就黑麻麻的了，不是会这样子哦，总是老公的责任呢、啊所以他为了这个责任去买了一大堆的灯泡啊，十年八年消了都还够用啊，我家里面灯泡是老旧的灯泡啊，现在改了，不是这个灯泡，什么 LCD 的灯泡，所以我家里还是卷卷的那个灯泡一大堆。从前从电灯泡改成那个卷卷的那个省电的灯泡，已经很省电了，我就买了一大包一大堆，将所有家里的人都换了啊，省电嘛，其实一点都不省电，你买了那个灯泡那么贵。啊，其实那个旧的灯泡用很久都还没有那个灯泡那么贵啊，现在又改了什么 LCD 了，那个一大堆的，我在切房还带一大堆，什么经文什么，我们这做男人的劳苦是什么？要承担这个责，当然这个不是很好的管家了哈，我这个是我们做男人，我不晓得你们的男人是什么，我这个男人都是偶然会做的一个傻的东西，家里很多东西要掉的。都是多余的还没用过的东西，已经过期了啊，已经现在没有人用这个灯泡的了，你虽然没用过还是新的，你不会再用，因为那个不省电，现在这个才省电。所以这个就丈夫的在家里边要承担这个家庭，然后在说什么呢？这个福气是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请大家打开传道书，传道书讲得很好，传道书里边就说，劳碌的人不屈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能睡觉。我们今天的人生，不管我们贫穷还是富有，昨天晚上睡得甜你就幸福，昨天晚上反来反去你就不幸福。不管你家里面有多少钱，你就想着，哎，昨天不晓得那个 Donald Trump 讲了什么东西，要掉了七百八百，哎呀，我的数字掉了多少个零啊，睡不着，你很多零啊，啊，你的财产很多零啊，比 Donald Trump 讲了一句话，哎，什么100%啊，10%啊，25%啊，你就掉下来了，你睡不着了。所以是真言传道书说，我们劳碌的人，不管我们拥有多少，我们吃多少，睡得甜就是幸福，反而睡不着这不幸福。是说在日光之下，我看有一个灾难是什么？我们从母夫出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啊？看来什么？看来这是一个大祸患。这个是丰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中心在黑暗当中去刻，有多有烦恼，有多有病患怄气。然后他继续说，我所看见的善为美，是在就是人在神所赐的一生的日子里边吃喝享受日光之下的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诗人说我们有福了，因为我们吃劳碌得来的，我们吃的香甜。因为什么？因为神所吃的吃才丰富，使他能可以吃用，能取用自己的份，在劳碌当中喜乐。这就是上帝所赐的恩赐。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家庭里边可以劳碌吃劳碌所得来的，这是享福。享福不是有福这个字哦，哈。那刚才我说有福这个是雅车，跟雅车的名字一个，但是享福呢，巴巴拉，这个另外一个字，就是享福是给你的福气，不是福气，是给你的。翻开吧。所以如果我们劳碌吃劳碌所得的份，好像传道书里面是神的恩赐，这时候是上帝给你的福气。这个福气是什么？这个福气是凡事顺利，就是福气了，对吗？所以另外一个家庭不单是有丈夫还有妻子，所以你的妻子在内心好像多结果子的跑路树。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很相似，我们太太都是内子，我们丈夫是外子，内子在私赖的，在家庭里边的，在家庭里面做什么？做个贤妻良母，好像箴言第三十章里边，对吗？才德的女子很难得啊，所以今天晚上好好的对待你才德的女子是很难得的人啊。那为什么？那为她在你内室里边，好像什么？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葡萄是以色列最主要粮食，也是最珍贵的酿酒啊，这事物啊，这整波葡萄树都是有用的。所以最主要是这延伸的这个福气是什么？妻子在你家庭里边，贤妻良母，啊，相夫教子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嘛，也是以色列观念。他在你家里边开枝散叶，儿女众多，对吗？所以这个是家庭幸福的，满有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家庭。然后不但是有妻子，也有儿女。那个儿女围绕你的镯子，好像橄榄摘子一样。所以最后就说，你要看到你儿子的儿子。这是我们看见家庭里面一个蒙福的家庭，是有劳碌勤劳尽责的丈夫，也有在内室里边贤妻良母，也有一般很孝顺的儿女在你旁边，这就是幸福的家庭。然后第四节是整篇诗的 keyword， 就是看啊，敬畏耶和华是必要这样的蒙福。弟兄姊妹，这回应第一节里面，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道的人就有福，这个是敬畏耶和华的就是这样的蒙福。这样的蒙福是有很好的丈夫，有很好的太太，有很好的儿女，这样的是蒙福的家庭，这就是敬畏耶和华跟遵循他的道的人的福气。这边前面讲到蒙福，下边就讲到蒙福的条件是什么呢？愿耶和华从赦安赐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看到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我红了刺，就是说我们得着上帝家庭的蒙福，然后蒙福的来源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他所赐的是什么？从色安，色安是什么？是上帝的圣殿，就是说从耶和华上帝里边出来的福气。出来是到哪里去？到你哪里去？从耶和华的宝座的福气到你里边去，到我们每个人的心内心的深处里边去。这个福气，这个福气不但是这样子，这个福气是让你看见，这个福气一生一世在耶路撒冷，从你那边扩展到整个耶路撒冷，都看见这个耶和华所赐给你的福气。不单是从耶路撒冷赐给你的福气，也让你看到你儿女的儿女的儿女。哇，这个才厉害。我讲一个见证，大家认得那个正果牧师吗？那个在三藩市很多人见了。正果牧师是一个宣教的牧师哈，啊，离开世界的时候是91岁。正果牧师1949年他从国内离开了他的家人，因为那个时候他蒙召了要奉献全道，但是在国内没有神学院啊，他来到香港去见到神学院念神学，然后服侍上帝。从1949年他的离开他的太太跟孩子们，一个人来到香港的见到神学院念书，他打算念完书就回到中国大陆里面继续他传道的工作。反正念完书之后改变了啊，49年改变了，香港跟大陆已经很多不通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只要能不能回去，只能留在香港来香港牧养教会，香港传道，然后转转到东南亚去做宣教士。他的太太也是因为这样子也不能来香港了，所以那段时间50年代60年代你知道中国变产生那么大的变化，那段时间他跟着太太可能没有联系，失联系。那个时候他在东南亚里面做宣教，他太太在家里面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孩子会怎么样转变也不知道，他只是坚守说上帝呼召我成为神的仆人，上帝呼召我成为一个太太的丈夫，上帝呼召我成为儿女的唯一的爸爸。他守住了。1980年1949年到1980年终于他太太从国内来到三藩市跟他团聚。1980年分开几十年，他来的时候到他91我忘记了，他90岁的大寿，他的感恩说他还有一个太太，他太太还有一个丈夫，我们结婚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太太带着几个小孩，几十年我们没有联系，上帝在国内保守我的太太经过那么多的风浪还活着，我的小孩还活着，不但是还活着，我的整个家庭都相信耶稣基督啊，那不简单哦，对吗？然后我在海外一个人跑遍整个世界为主做工，最后来到三藩市单身一个人，上帝跟我联系了我太太，让她带着几个小孩，不然全家了。我看她90岁生日的照片的时候，我数一数大概是32个人，那个照片32个人。她说我现在活的 我从两个人现在要五十五个人。那也有一次在国内的来的美国的有三，我再看的照片有三，我本来想放给你们听的看的，没有登录下来，32个人。他说我感谢上帝，我的家庭从两个人来，1990年还是几年，我忘记哪一年了，他90岁生日的时候开一个感恩会，他告诉大家我感谢上帝，上帝保守我们现在要55个人。这里说这个福气是什么，让你看见你女儿的女儿，儿女的儿女，这才是我们家庭的福气，对吗？经过多少的苦难，不算是上帝从施恩他的宝座赐福给我，实在赐福给我，赐福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城市，整个地方都赐福，不但是这个地方赐福，也赐福我的儿女，一代传下一代都是相信耶稣的。所以你对你的儿女有盼望有希望，然后不但是对我的家庭，也是对我整个民族，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哇，你看这个时候是个多美丽啊！一方面是上帝的祝福，祝福所有遵循他的啊，敬畏他的，遵循他的道的人，他的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女的祝福蒙福。一方面讲看见这个福气来到他的身上，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他儿女的儿女，来到整个民族都蒙福。我说这个诗歌多伟大，我盼望这首诗歌也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来自什么？来自我跟你，来自什么？来自一个核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是因为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福的人，是因为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道的人。如果这样子，凡敬畏上帝凡遵守上帝道的人，就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诗歌，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的人才是蒙福的人，这个家庭才是蒙福的人。盼望我们坐在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很求上帝，真的今天在这个没有家庭价值，没有家庭结构，没有家改变这个家庭价值的这个社会里面，坚守我们成为一个遵守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天父，我们感谢上帝，你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家庭，我们都有亏欠，我们都有欠缺，我们都有得罪上帝的地方。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做妻子的，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做儿女的，没有遵循我们父母的教导，然后遵守上帝的吩咐。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亏欠在十字架里面都蒙上帝的恩赐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每个人都真的敬畏耶和华，遵循你的道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